对，
其实我现在也很就是真心的觉得，哎、欸，台湾正在脱离老龄化社会，好棒哦！
天哪，我这句话的发言真的非常的糟糕。
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
哎、欸，不对，可是你的职业会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贡献的哎。你原本的职业，好，所以我要开始了。今天呢，我们是一个疫情之中重灾户取暖的一集。好，重灾业呢，其实在这台湾这波疫情里面，还有全球都一样，就是大概有航空业啊，还有旅宿业。那我是斜杠中年央，我们是一个手作品牌出身的 podcast 啊。虽然说我们原本是专注在手作，只是我们现在越走越歪。那今天就是我们歪掉最严重的一集，至今以来，对，我也不知道今天录完会怎么样，我很担心。可是我是
我是打扰的开场了，
没关系。但想必大家已经习以为常我们的 podcast 啊。那还有大家。每个六日都可以逛的市集，其实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我们身边了，对不对？所以我这个重灾户，除了我的市集手作这一块，我连化妆这个东西其实影响都很重。但是我今天邀请到重灾区里面的重灾户，他是最重的那一个。
你是说体型还是说、
哦、你自己说的哦？
超市里来下什么重兵啊？
那跟他出国肯定会很有保佑感呢，我觉得。来，欢迎我们旅游业的妈祖婆嘉纯姐。
嗨，妈祖。
哎，不能拍手，拍手的话会爆掉。
妈，你个大头。
哎，在前面开头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这位嘉纯姐？日常就一直在被我言语霸凌，
我真的很可怜欸。
你可怜个屁啊，
我超可怜的欸。
你一定是 M， 你看被我 S 成这样，哪会可以笑成这样？
白痴。
好，我们在录音开场前，我大概在前一个小时才把访纲寄给你。
對、啊、
我超好意思的耶。
你真的很好意思欸。看完之后想说，靠，什么东西？而且我都重灾多久了？我一年半没出国欸。然后现在
你重灾多久？可是欸，你从台北回来，我也没有办法找你啊。
对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年呢、
喔？你去年什么时候？
前年，去年
二月三日，
我最后一次出国是2020年的2月份
，哇！
对，
你知道2020年的3月份，我本来要去越南，然后整个就是被
我最后一趟也是飞越南啊，我是中越吧。没有，最后一趟飞是中越。
了解，所以你要不要先跟我们的听众简单讲一下你自己的职业？
你要说过去的职业还是现在的职业？
过去的先讲，现在的再讲。对，
过去呢，就是在旅游业上班，然后就会带带团啊。
你真的很适合当 Motorboy 欸，我觉得有你带团，就出门就一切安心。
啊，喜安内吗？我觉得客人可能有时候蛮可怜的。
会吗？我觉得你们更可怜欸。所以你要不要简单讲一下？因为我自己在认识你之前，其实我也搞不清楚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的职业刷宝。
你原本在旅行社的时候。
哦，其实呢，我在旅行社就是一个蛮斜杠的状态的。
嗯哼嗯哼。
就因为旅行社真的是分太多工作，不同的工作内容。
嗯。
有的人听到旅行社，第一个直觉都会觉得说，哦，那就是出去玩啊，很好。
嗯，
但其实旅行社也有业务，就是招揽业务的。那有时候招揽业务的那个人，他是没我这辈子大概也没机会出国，他们永远只能坐在电脑面前，然后看着就是对，用 Google， 然后客人问问题，全部是 Google 回答的那一种。
哦、
小米就是啊。
哦、所以你们这对 couple 都是在旅游业的重灾户。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好可怜哦，
超重。
然後只有你啊，只有你。好，你继续。我刚刚想要问的问题呢，是你们是不是有分是地陪吗，还是随行的？
Oh, no, no.
对对对，讲解一下那是什么？
领队其实就是从台湾带团出国，
嗯，
然后从机场开始陪伴着，就是团员一直到出国这段行程回来，再把他们顺利带回来的人叫做领队，
嗯。
那相对于领队的这个工作呢，就是领队带出去的那一个国家，譬如说。埃及好了，土耳其或者是俄罗斯等等地，他当地那个就是会有所谓的地陪，那位地陪呢，其实在当地的职称就是导游。
哦，所以当地的叫导游，那我们带出去的叫
领队。
所以领队其实比较像保姆，对不对？
对，领队真的就像保姆，真的
就是妈祖伯啊。
对啊，我真是造福人民呢、欸。而且我跟你讲，要无限的耐心跟爱心，你才有办法用爱的眼神观看他们，不然你随时随地都想要
把
他抠到那个墙壁上，那么三三粘在墙壁上下不来。
你不要随便抠到墙壁好不好？这会让我们许多的听众想说，哎、欸欸，这个领队可以帮他们抠到墙壁、欸？哎，
没有没有，所以我说。所以我说，当领队真的就是要像妈祖伯一样有无限的爱心。
你真的可以，你真的好适合、哦。
你真的会被适合的点好好的讲清楚。
你不要一步就是想打我的脸，我好害怕、哦。
你给我讲清楚，适合的点到底是什么？
我们后面
有很多优点可以讲，你要讲最重要的那一种。
我们后面一一细数。好，所以大家其实，在刚刚的简单的叙述当中，已经了解你在旅行社，你所待的位置是什么。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比较多的注目点是放在你在旅行社的工作上。
嗯，
那你要不要？你还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现在的工作。
哎、欸，我认真想要讲，哎，不是真的想要，就是刚才已经跳脱旅游业，现在真的是因为旅游业不能做，所以
真的哎、欸，
暂时离开旅游业。然后刚刚讲
有一些问题是在最后面我才会问你，就是关于旅游业你。对自己未来旅游业的想法，好，我们后面再来聊。对对对、那你现在的工作呢？
我现在的工作呢是在一个极度生态的环境工作。
极度生态，
生态，生态，生态，
生态，生态。是 NGO 吗？
对，我在 NGO 组织上。
那 NGO 到底能不能赚钱？
不能赚钱。
可是 NGO 其实应该要赚钱，对不对？
NGO 其实 NGO 是需要钱，不是要赚钱。
啊、
因为
我觉得台湾人有很多把很多的错误思想放在 NGO 身上、欸，
我觉得大家对错误的思想就是 NGO 不用钱就能活这件事情。我靠，我真的是白眼翻到后脑勺。
真的耶！
哎、我们没有钱，哪来的资源去维护我们想维护的东西呀、啊？
没错，
那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真的是饿死、欸，谁愿意付出？
对、啊欸，你看做慈善事业都比谁都还要有钱呢、欸。
对啊，
你看
像慈济，对，
真的，
他们真的是吸金大怪，吸，
真的很会
吸，然后也不会拿钱来给我们。
你不要随便就被触点。
干，真的是啊，我都可以骂脏话。
没关系，我前一集疯狂骂干你娘。
不是啊。我们真的很穷啊，真的很穷哎、欸！
所以我才说 NGO 要赚钱啊。
我们是非营利事业组织啊，然后我们又要想办法养活我们自己。
嗯、
现在更没人来我们工作的场域，那个捐钱箱也不会有人捐。
嗯。
然后呢，就是、
佛系捐钱箱，
就是超佛系捐钱箱的、啊，根本不会有人捐。然后呢，我们想办法卖商品，我们又担心说啊，我们是非营利事业组织，我们卖的商品对外要怎么讲？
所以其实我真心觉得我们台湾人要有一点观念可以要导正一下，对不对？
我觉得超需要导正的、欸嗯、就是他们想要享有自然所有的一切，
嗯，
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为自然所有的一切负任何一点责任，
是
不管是金钱上的责任，金钱上负不到责任就算了，或者是你生活上的责任，
嗯，
真的完全没有人会去想这件事情，但是他们想要享有，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所以我觉得，而且这个东西也是，其实在我在旅游业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受，因为你知道旅游业就是直接讲就是真的是铜臭味比较重，但是如果你到 NGO 组织，真的是撇除了钱这些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嗯、
你就看着
你们工作者就可以飘起来了、欸，就你像打坐的僧侣一样，
嗯、对啊。
那好可怕、喔，
真的啊！
而且你刚才讲的，就是都不愿意负责任，那就好像老人要就是他的下一代就是赶紧生小孩
啊，对啊，
负责任一样
啊，对啊。
Hello，
啊生了然后
呢？
对啊，生了之后呢？有没有想过？
所以我们都想要靠在墙上而已啊！
真的，
是不是我转得很好，对不对？
真的。
真的很糟糕，
真的不能随便歪楼啊！我们刚才讲到认真。
好，所以你现在的单位，其实欢迎你讲出来，它毕竟是 NGO， 我也希望大家真的是真心可以去支持，
真的
不管是不是只是网络上点个赞也好，
真的
对，
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就是社团法人台湾湿地保护联盟，
社团 法人台湾湿地保护联盟。
然后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在舟仔湿地。不要讲舟仔湿地，真的是讲出来真的是包括
压力，
也给我在那边一个脸。
十全路那边吗？
十全路，十全路是中都吧？还是什么？
哦、那是中都湿地、
哎
都。对，
你提到的，大家都认识中都湿地。
对，
还有人听到舟仔湿地问我说：“哎，是高美吗？”高美，我都跟你说是中，跟你说是舟仔。
舟仔在哪里啊？
跟各位报告一下，舟仔湿地呢，它就是位在于我们的莲池潭旁边，
莲池潭
对，莲池潭旁边，高雄物产馆旁边的一个、一个湿地，对。然后它呢，现在
那边的菜市场很好逛，
对，它有市场，
你看马上歪掉了。
市场很好逛，旁边有一个很优美，就是真的是高雄秘境啊。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我们有 IG， 、我们的 IG 是。那个 waste life 就是湿生活，
哇，
搞得你很湿，
好喜欢哦。
Yes，
我们应该要哪一天去那边录音，然后互相泼水，
可以
，然后麦克风就全坏这样，
就是湿生活，
可以、
就是、waste life。
我到时候再把资讯呢放在我们这一集的资讯栏里面，欢迎大家去点选，
可以真的。然后我们的 Facebook 就是可以追。舟仔湿地或者是台湾湿地保护联盟 anyway 都可以、
所以我认识你这么久、其实我也听过蛮多你以前精彩的故事，荒唐事迹
哈，怎么办、
荒唐事感觉你就会做很多
哈，怎么办。其实我觉得不是，老实说我看起来不见经不见经，然后在生活之中啊有很多不容光的事情，可是我工作真的，
工作真的不普通吧？
哇，客人的荒唐事迹是真的，
应该很多
真的很多。
因为你们，因为
我印象很
深刻，身边很多人做这个，就是真的超多鸟事的
很多鸟事，跟各位分享，就是我倒数第二个出国的带团出去的地方，就是去杜拜。然后是过年期间，
你有去过杜拜？
嘿，
好意思，你可以结束了，没关系，我们这集就这样。我要先毒打那个人。
过年去的吧？
我过年就是2020年的那一个农历。
你真的不要脸到极点呢、
对啊，怎么样？
你就留在那边，就是当乞丐都。
你以为我不想吗？
我也很想，我们就是。颜面都在地上，让人家摩擦没有关系。
你都不知道，我都多想透光看看有没有那个杜拜阿拉伯王子出现在我面前，直接贴上去，我就不用回来了吗？
你的体型去非洲的王子娶你的机会比较大哦。
我在那个中东世界根本就是一等一天才的天才等级的人物，好不好？
真的，你好适合穿那边的衣服哦。真的耶，可以。
超烦。对啊，反正就是那时候去。一出去就遇到第一件事情，客人呢？那一团真的是超精彩，就是第一次出去飞出国，一到当地，
对，
我们在领行李的时候，就发现客人行李少了。
他们，我先大致问一下他们年龄的组成。
年龄的组成真的就是你一开始节目开头有讲到的，就
是我们正在消散的那些
爸爸妈妈，然后真的可以消散的那些人。
你说高龄化社会，我们正在走出来的那些阶
段。对，然后他们那些就是既得利益者嘛，就是在我们的前前辈，他们真的是赚很多钱，所以他们才有办法在过年时间
去杜拜。
对，我今天要分享两组人嘛，一组医生团，一组医生组，一组就是财经节目组的主持人组。对，我先分享第一组人，他们的组成就是医师队，他们就是很多出国经验，而且他们是一大家族，就医生家族出国，他们就每一年都会出国。他们这次新历呢，就一出来之后发现一件东西。不能带进入杜拜，然后呢，那样东西叫做空拍机。对，然后他们就是那个空拍机就被扣下来，然后在那边搞了老半天之后，他们自己人被卡在关，出不了关。然后其他团员都已经出关了，
是。
那我只好请导游来接，因为我们都会有地陪嘛，就请导游来接其他团员到车上。我身为领队，他们出不了关，我就要在那边协助他们出关。最后帮他们，其实以往的惯例都是，你那些违禁品，我就是直接丢掉。我已经帮他们谈到，真的不知者无罪，真的不好意思，第一次来。
对。
请让我们就是请帮我们保管我们出境的时候，拜托再让我们回来拿，都已经帮我们求到这个地步哦，对方也答应，然后就是让东西就是留在那边，出境就是我们真的要出国要回到台湾的时候再去领就可以了。结果他们好不容易处理成这样，就一出来，哇，医生团不懂感谢，还直接说啊你们旅行社不行啊，我说啊。对着我说你们旅行社不行，我说我怎么了吗？他就说啊，像这种东西齁，我去冰岛我都带着就去飞的啊，我去哪个国家我们就拍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回
来，回
台湾的时候就让他们从飞机飞下去就好了。
我真的很想要踹破窗户直接让他们飞，
真的耶，有没有那种
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对，
你从高空几千米拍下来更漂亮，
真的用生命在拍，
你用生命在拍
可以耶，
然后他们就说到哪里都可以拍，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说到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带空拍机，我就直接回他说不好意思，你现在来的地方是杜拜，而且你举凡只要是任何共产国家，你自己去查相关法规，通通没有一个共产国家可以让你带空拍机进去拍他们任何景点，没有，请你有一点
know-how。别说共产国家，台湾现在都不能乱飞了，
而且台湾现在有很多地方不能乱飞，
其实我们路上都不能飞，
对，没错。那我就很生气，我就出现很多，我就今天举例就是。那些共产国家，比如像大陆啊，那些一定不用讲嘛，
对对对，
然后越南啊也不用讲啊，然后其实甚至你连埃及你也不能飞空拍机，很多都不行啊，他凭什么觉得我今天来这里就一定可以飞？好啊，我跟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啊，他整个觉得他自己的面子挂不住，下一句就说啊，你们旅行社这样也不行啊，啊，既然不能飞空拍机，为什么你们在行前说明会的时候不会跟我们讲一下？HELLO Hello， 请问一下，空拍机是每一个人必备的东西吗？
真的是。天哪，他们智商好高哦！
真的是
柯文哲吗？
抠鼻，
对，抠鼻那一题。
哎，我真的很想说，老师跟他消微啊！
真的耶，
我们。都会直接让客人知道说，如果你们对于行程有什么要带的东西有任何的疑问，
要提出来，
你们可以提出来，而不是用你们如此聪明的脑袋觉得你想的全部都对，
真的，
啊、不不要你想的
好，而且拜托他当旅行社还有。
我还会帮你算说啊，那你要带空拍机啊，不好意思哦，我算到你会带空拍机，我跟你讲，你不用带哦。
那你算不算的说他带几条内裤啊？
我可能带了，我觉得他应该只有一条吧。就
正反前后颠倒，全部一起穿这样。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哦，这样可以穿巴士哎、欸。
不如就不要穿这样，气死哎、欸！然后一开始一入境到杜拜，就直接跟我讲这些话。嗯。然后
你有让他上车吗？
当然要啊，不让他上车，我真的是
干嘛让他上车？
我就一气罪，我可不想要回去台北关、啊，我还是带着他们上车。好，上车之后呢，带团还有一个更累的一件事情，叫做座位。嗯，因为游览车就是这么大一台，
对，
座位的分布就是有前中后。嗯，大家都觉得我会晕车，我要坐前面。
哎，他们每个都绑车头好了，
每个人都超想要坐前面的、啊，
就像劳斯莱斯那个女神一样。
啊好啊啊！今天我领队，因为你们卡关在那里，我帮你们处理事情，导致我本来应该要全团最快抵达游览车前面，然后帮你们分配好座位。
对，
他就在那边抱怨说啊，我们只能坐在最后面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们人哦就不要那么计较啦，我们坐最后面没关系啦。
哇，好想要丢包他们在那边就好哦。
OK， 没关系、啊，就没关系。我他既然说没关系，你就算是要酸我或什么，我也懒得理你，你就没关系吧你、嗯。我也再度强调，我们在杜拜的行程最远的车程了不起一个小时，而且没有山路。
还是他期待有晕，然后要再
然后再骂啊、哦，有可能。
那就要跟司机说甩尾，
让他晕，
甩尾，
冷气关后面，
每个路口都给我急刹，
关冷气急刹，
然后放重金属摇滚乐，
对，搞爆他们，气死。
那另外一款呢？
另外一个就是我要讲财经节目重要主持人跟财同一团，我那团真的很精彩啦，
真的很棒哎、欸。
真的超衰小的、
欸，那就是惩罚你。为什么可以去杜拜啊？
而且我跟你讲，我那阵去杜拜真的是
怎么样？差点被求婚。
对，差点嫁人，没有，真的很好。我们都是住全程五星级饭店， 一般来说领队根本也没那个福分，我们可能就是住五星级旁边，但是因为刚好是过年团，可能连五星级旁边都没有房了，所以我们那个就是旅行社的线控大大人就有够好，就让我也住跟着住五星级饭店里面，而且全程一人一室，
怎么这么爽？那你被找麻烦是正常的吗？
我跟你讲，所以因为这样，任何麻烦事我都吞了。
你看起来蛮会吞的啦，
不然吞太多才变成这样，好吗？
也是哈。
然后没有，我要讲那个财经节目那个主持人，
对，
他呢，就是。你也知道那种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名气啊，然后又有社会地位的人，真的这遇到这种人有两个很极端的，我不敢说全部都很差，因为我有遇过那种很客气的，
对，
就是而且是真心，然后是有钱人，因为我那一团能去杜拜，跟各位再度重申，过年去杜拜，全程住五星级、六星级，然后甚至有人升等去吃七星级的餐的都有，真的。
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20万要吗？
对，十几二十，一个人哦，十。
几天，
然后七天五夜而已。
七天五夜是什么意思？所以有一个晚上是怎么了？
飞机啊，
哦，
飞机上的时间，
okay, okay.
对，跨夜的那一种。好，然后这一组这个
财
经节目的人呢，
这个、
他从头到尾都仰着头，用45度角低头看人。
他是不是跟那个一样啊？他有病吧？他脊椎有
他可能
受伤，
就是要去复健，然后出国之前还没有复健好。
OK，、
好，然后永远就是手叉着腰，
他奶子很重。
对，
装水袋
去 hold 一下这样子，
就像我们现在这边在场都没有困扰，对，
一点点、
啊，你还好啦。
然后呢，那一组财经节目主持人，他们是一对夫妻，然后他老婆一开始定义他，我都觉得他有一点问题。在点名的时候呢，就有看到那个财经节目主持人的老婆拿着相机，他的手机去拍了团员的。就是所有的名单，然后我一开始跟他说，请你删掉，因为这有个字。他说没有啦，我们只是想要认识一下，因为我们这次还有就是我的孙子也有来看，有没有跟他同年龄可以玩在一起。我就说哦，那这个不需要拍别人的资料啊，上面都有一些别人的资料、
啊，
他们不愿意透露给你。
哇，这可以告他了、欸。
对。我就说这样是违法的，有违反个资法，然后他就死不删，然后他就说，他就悄悄就很像疯子一样，就直接悄悄把我拉去旁边说，我跟你讲，我老公在那边，他很凶哦。我心里想说，不关我屁事啊。
对啊，你有没有把他删掉，整个人 delete 掉？
我真的是觉得靠腰在写 talk pie， 你听懂？你要听懂我说什么吗？
这有病哦，
超有病的、欸，然后不删，
整个怒火中烧哎、欸。
然后他就说他老公很凶，刚他删照片有什么屁事？而且他删照片，他拍照就是违法啦。好，然后这就是我们跟那一对财经夫妇的第一次见面，然后那对财经夫妇他们带的，他们总共一行有四个人，财经夫妇加上媳妇跟孙子，来跟大家宣导一件就是重要的概念哦。
是，
我们不管是在台湾坐游览车，未来有机会，或者是出国去玩，也是遇到游览车的时候呢，请各位游览车的第一排或者甚至到第二排都不要坐人，请从第二排至第三排之后开始坐，
因为危险性的关系。
第一个，因为危险性的关系，因为游览车的第一排前面没有打，然后如果你没有忘记系安全带，司机一紧急刹车或是前方遇到任何车况，你们就是喷出去第一个掰骨的人。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其实尤其是国外的游览车的结构不像是我们台湾的游览车如此的高级跟豪华，因为我们台湾的游览车是双层巴士，大家理当都会觉得说哦，在司机旁边都会留一个领队的位置，但是在国外的游览车呢，他们是没有双层的，他们其实顶多就是司机的位置稍微再降一点点，它在一层半吧，不到双层巴士，所以它其实在它的座位旁边并没有空间给领队坐。大家知道出国就会有两种，就是有一个领队，有一个地陪。但是司机旁边又没有任何的座位，请问一下，领队跟地陪会坐在哪些位置呢？
就是前面那一二个。
对，就是前，就是游览车座位前方的那第一排的座位。就是会请你们先空下来，
所以他们这一家人就去坐那边了吗？
来，我再重申，我一开始在处理 空拍机，所以我没有在第一刻时间就出现在游览车前面。我是在后面才出现，我一后面出现的时候就发现 ，What the fuck？ 那家人
他们粘在玻璃上了，
他们就是坐在他们觉得的摇滚区。哇！他们觉得啊、哦，我前方视野一览无遗，直接坐在人家的前面。好啦，这样子领队坐哪，导游坐哪，没位置了嘛？
啊，这样就没位置了。
我们只能往后坐。嗯、可是如果真的我们要沟通什么事情，嗯、就是因为我跟你导游一定要沟通，我也不可能一直站在走廊上面，
是是是
然后去沟通事情。那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想说算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坐定了，大家都这样子接续的这样坐定了、嗯。那第二天开始，我们就有跟他们说，请他们就是导游请他们往后坐。嗯，对，导游请他们往后坐，他们往后坐了，但是呢，这也是。噩梦的开始。
他们怎么了？
他们除了从头到尾这样子看你之外呢，就开始找你麻烦了。
啊，有什么好找？
可是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把这件事情联想在一起哦。嗯， 我其实没有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是因为座位的问题，然后从用鼻孔看你之外，后面开始找你麻烦。我们其实住的饭店很单纯，但是因为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领队都还是会去巡房，嗯、就是确认大家的房间状况都 OK、嗯。所以我们只要一入住，我们就会开始去确认所有的东西。
对。
然后我会把我的房号让他们知道。就那对夫妻呢，就开始找麻烦，因为他们夫妻一间，他们媳妇孙子自己一间，他们是分开的，这点倒还是合理。好，他找点麻烦是什么？他们回到他们房间，然后妙的是，我查完房了，我回我房间了，他不会用房间的电话，他是直接人跑来我的房间，嗯，然后跟我说他们房间的灯坏了。好，我就跟着过去，我就跟他房间过去，我心想说。不对啊，我查房的时候他跟我说没问题，现在跟我说房间的灯坏了，去跟着他走的那一刹那，然后就是跟我说我先生现在摸黑在厕所里洗澡，我心想说不对啊，这逻辑也不对啊，你说你房间灯坏了，你怎么会进厕所去洗澡呢？
他们想要体验不一样的恐怖感。
对啊，你不觉得这很奇怪？我觉得他这样跟我叙述的时候，我又觉得很奇怪。因为房间灯坏了，第一个要解决联络当下，应该马上让我知道，怎么还会继续洗澡啊？
对，
好，那我就带着这疑惑一进去，然后就一打开，他真的就是一个走廊。然后打开门的时候，我就想说
裸体。
没有裸体，他就说他现在厕所应该没，我就说这样先去方便，他说没关系，他打开，然后打开之后真的是那个走廊比较暗一点点，因为走廊，然后前面往前走一点，右转才是床，嗯、然后床的正对面是厕所门，然后他们在那边洗澡，嗯、我没有直接看，没有办法直接看到浴室，然后就那个真的比较暗一点点，确实是没有光，嗯、然后我就很习惯一个动作，开了那个灯。然后我开了之后，确实没有像我们台湾如此方便。我们台湾不是会做那个瞬间的吗？一开灯，然后灯马上亮的那一种吗？嗯，对。可是杜拜那间饭店一开灯，开了之后过一下时间它才亮，然后我就跟他说灯没有坏。嗯，然后他就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刚刚它明明就都不能亮。刚刚它明明都不能亮，然后
可是你查房的时候它是正常的，
在查房的时候其实是正常的，嗯，然后他就
灵异故事是不是？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真的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老公就在里面咆哮，他就说。真的不要骗了啦！真的不要骗了啦！这怎么可能啊？什么什么事情？明明就已经没有都坏掉啦、啊。然后我后来只想到一个解释，我就说哦，你们在开这个灯的时候呢，一打开第一时间觉得它没有亮，你就赶快关，你觉得它坏掉，你就关又开，关又开，关又开，关又开，的那个过程之中，导致那个灯一直没有亮啊。他们就定义它坏了，那就是耐心不足嘛。因为那间饭店。它并不需要你去插什么钥匙、嗯，然后也不需要你去就是做任何的动作，他们每一样灯具都是发生一样的问题，
就是有这么多知识涵养的人，然后他们是生活白
痴，为了一个开灯，然后自己打不开，觉得人家灯坏掉，然后你帮他打开之后呢，他就说叫他们不要骗了，
那你就把它关掉好了，你就说拜拜。
然后我就说，哎、欸，那这样子化妆室的灯、嗯，我就把它打开。
然后呢？
就等一下就开了、啊，
所以他就不摸黑洗澡，
他就在里面洗澡啊。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
给他蜡烛。
我真的是很傻眼，非常非常傻眼。好，我帮他们解决灯的问题了。嗯，就各种鸟事在，就是跟我说电话坏掉啊。哦，我跟你讲，他们很习惯，举凡不会用的东西，就是说那个东西坏掉。他们不会觉得是他们脑袋坏掉，
所以他们都不进去动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婆坏掉。
哦，对。
哦，然后又放不进去，哎、欸，表坏掉。
对，你是超会举例的、欸。
好会举哦。
他们就是觉得全部都是别人的坏，然后自己没有坏。哦。然后在我看来，就是觉得看我最坏的是你们。
真的。
然后我觉得很瞎、欸，真的是超级瞎。
哎、欸，听完他们的故事，我真的想去灌爆他们的 FB 跟 IG。
超需要，我觉得他们脑子真的超互动。然后更夸张的就是，
我打算不瞄掉他们的名字。
哎、欸，不行啊，不行啊。然后你知道他们多有病吗？因为大家，因为其实前面一天两天，可能大家有点小磨合。嗯。贷款对我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嗯、因为毕竟大家都不熟，那大家要点时间磨合是可以。然后那款又是过年款，我也是觉得说
开开心心。
大家要开开
心
心。
你就办舞龙舞狮局。
对，我就是还送了他们红包、刮刮乐、刮刮卡什么之类的、嗯，然后跟他们玩一些小游戏，就可以让他们有点喜气啊，带点
水鸳鸯互丢之类的
啊，对对对 对, 對，
好想要、喔，真的耶，可以，
真的，
那到底是去赚钱还是撒钱？
杀了那些人，拜托。
然后你知道，就是露脸，就是他们开心的事情。我想说，这种东西就算了，因为其实像遇到客人这样子啊，就是我们领队就是承受就好，因为其实你也不需要把那个团的气氛搞差。就像其实举办一开始遇到空拍机事件，我也没有对团员有什么样其他的反应，就是这样淡淡的带过去。然后遇到这种脑袋坏掉自己不承认的，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到行程最后一个，我想说，这是最后的景点，我就是可以安心了。嗯。然后结果他们真的是真的很怪，就是我们团队就是会带着一起前进嘛。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去杜拜的梦，那杜拜梦很大，导游就是先带着团队就是知道说哦，哈利法塔在哪里，音乐广场在哪里，要怎么逛街，那怎么样，就先认定好位置。
对，
这是团体一起行动。那过程之中，我们经过一个很大的那个水族箱，水族箱，然后大家其实会想要驻足停留拍照。对，会想要驻足停留拍照。然后因为那个老婆就是跟导游跟的比较紧。他就会想要听清楚说各个设施相关位置在哪里，这件事情没错吧？
我觉得 OK 啊，
很合理。我到这边我都觉得很合理。结果老公呢跟着媳妇孙子呢就在比较后面的地方，他们看到那个大水族箱就想要就是拍照，结果是他们自己脱队了。然后有远远我那时候有看到他们，我就站在队伍的前面，跟他们稍微脱队的人的中间，让他们可以看到我，然后我也可以看到前面的团队，他们才能跟得上。但是呢，我也不会去请前面的人慢下来，因为会耽误行程。我只能用就是慢慢的赶羊的方式，让他们慢慢跟上队伍。好，我就站在那边，我就跟在队伍后面，就这样跟着他们。他们拍完照离开往前的时候，我想说 OK 啊，就是继续跟着走。这时候那位节目主持人，那位男士就在 shopping mall， 就杜拜 mall， 就是真的是人来人往，人非常多的地方。从队伍的最后面，我们好不容易快点跟上队伍了，大喊一声他老婆的名字，
啊，干嘛？
大喊了三声。一家人就有一家的样子，我们在那边拍照，你急什么急，走什么走？
因为就大男人主义啊！
因为他老婆在最前面跟着导游，
对，
他们在最后面，所以他喊过去的时候，是全团的人都听到他老大在发飙了，然后一点面子都留不留给他老婆，而且他老婆没做错啊。
没有啊，完全没有、啊，
完全没做错，因为他本来人生地不熟，你本来就是要跟紧一点、啊，我们也是这样倡导的啊。
对。
结果他老婆从他大喊完的时候，立刻跑在他旁边，然后走在他左后方一步的距离，就像亦步亦趋跟着他。
哇，把人家当狗欸。
然后我们其实团体结束之后，最后都一定会写问卷调查。嗯。就收完问卷调查之后，其实全车包括就是一开始出普隆宫事情的医师家族，大家都给很高的评价，就唯独那个财经节目主持人全部都给差评，对，还有写字写一些不好的话。嗯，然后我其实你知道全部人都很满意，理当来说那几个人的不满意我应该可以放下，
对，
但是我实在是太在意了。我一回到台湾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就因为跟业务那一团接洽这一组的业务认识，我就一直逼那个业务说：“拜托你帮我问出原因。”结果他们竟然就是媳妇接电话，媳妇说：“哦，因为第二天的时候我们的座位被换后面一排，所以他们觉得不开心。”
哇，好幼稚哦！天哪！
好，我就想一想，一切又都合理啦。因为让你们坐到后面，你们没有办法坐在第一排拍照，
应该让他们坐车底。
真的，如果你一开始有这种需求的话，我就帮你们绑在雨刷上就好了。
真的，
我可以站在就是最景观的第一排，
雨刷两个嘛，照后镜两个，刚刚好哎，
多棒啊！
真的，
可以就是亲近自然风呢，
可以
看到第一排的景色，而且还这样刷的时候，让你就是各个角度拍的清清楚楚。
外的风沙，
早说嘛！你要坐在那个位置，帮你绑一绑就有了嘛。
真的耶，
各个出事情死的人是什么样的名单跟成员、啊、跟座位，
等一下，
你就会知
道是在哪边。所以他们其实应该是在寻死，所以你阻碍了他们回地狱的路。神不能这样当。神很难做。
我真的是众生平等，就是普爱世人。他们再怎么样的无理，我会忍，好不好？给他们一样的爱。谁知道他们、就是、
可惜没有把它收回去而已。
对，收不是我的责任。你看香不香？
我们今天的录音不是要让你不开心的。
我觉得带团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很多人生百态。
嗯，对。
那就是反正你看完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之后，你自己的内心啊，你就会觉得我可以好好的检讨一下，就是属于自己的生活。
嗯，
对
嗯，
你要不要让你自己成为这样子的人？嗯、对。
好，那我紧接着下一题，我们只剩下不太多的问题，不然我们这一集节目可能剪下去就会是两个小时。好，至今去过的国家哪里最不行？
澳门吧。
澳门，那就中国啊。
对啊，中国我都觉得
都不行，对不对？那哪里最可以？
哪里最可以哦？
快点快点，给你。
我真的很爱埃及。
你很爱埃及，你有去过埃及？
我去过埃及。
好，你可以回去了，拜拜。
我也，我跟你
讲，想去多土耳其的屌看起来很大哎、欸。
男生放就是男生放弃了，哦，对，我也好想去，
好想去。我
想要，
我们解放一起去土耳其。
我想要轻度式的按摩。
我也想要，我也想要，我想要被，我想要注射跟被注射。
我跟你讲，土耳其真的是
人很帅吗？有吗？
金价站，南南不是有 Taco Say 吗？泰国浴，土耳其有 Turkey Say
哦哦，我准备好了顺，我准备好了顺，
对，传统土耳其，
所以棉堡很漂亮吗？
棉堡普普通通，
哦，普普通通，
但是棉堡它大家看到有那些就是一尺一尺白色的，它看起来很像
啊，就是很像台南铺眼的地方，
哎，对对 对,
對, 對, 對 ，OK OK， 就是变成高低差而已，
对，就是高低差，那里我觉得普通，但是棉堡的，但那一个区。快的另外一边有更多的就是历史古迹，我觉得更棒、嗯。所以下次大家去的时候，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拍那些梯田，可以去更深入。
所以你觉得最棒的点就是 Turkey Say，
哦、oh, ，Turkey Say 真的很棒。那埃及我很喜欢。
所以你去 Turkey Say 要几个人一起洗你啊？
一个人洗。
天啊，我好失礼哦。天啊，
还有直播代表抗议，
我峰回路转的问了一个超失礼的问题。
我感受到他的抗议了，你感受到
了？我感受到了。
再怎么样，再怎么样，说话也是声。一个人洗我就可以了，好
吗？你只点了一个，好的。
我只点一个，那
可以
吃
哪一个？可以多点一两个。
成功了。
没有啦，我比较贪心，我不喜欢做选择，就全部都要。
好快乐，
真的。
OK， 好，我们继续下一题、啊
欸。我真的觉得能出国的地方都是好国的、啊，
是哈、哦，
除了中国。
就像我自己去去过印度，大家都说印度很可怕，但我从此爱上印度。
其实印度很
我好爱印度，
我其实也很想很想去印度。
你想印度的男生眼睛都好漂亮，然后脚都好大。
嗯，成功，
你试过？
有试过，
真的假的？
真的，印度很厉害哇！印度你也一定要去，
印度就是印度
了，对，印度就是让他印，嗯，对，
印度，
印度，印度真的是埃及，真的是埃及。
对对对 ，OK。那过去我曾经其实在小时候也有参加跟团过，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其实都是自助居多。
对啊，
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跟团可能都会边。多半都是那种有年纪的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现在听你刚刚分享完之后，我觉得跟团其实有好有坏耶、嗯、我觉得有很多就是与人连结的部分，如果说遇到好团友，哇，那其实是很快乐的事情，
就蛮快乐的。
对，所以你有没有简单可以再分享一两个是好处的地方，坏处就算了。
哦，好处的地方是你真的如果遇到天使团，有没有？就那一组的团员都是不计较，
对，
就是都会跟你互动的很好，团员跟团员之间也会彼此照顾的那一种，
对，
真的就会很开心，你出去就会像是交了很多朋友。
真的，
我喜欢埃及，也喜欢土耳其。其实人的风景跟在地的风景都是很大的关系。我带到土耳其那一团也是，大家很快都彼此热络的。就是处
有了连结，
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就比较，你知道吗？就是很和谐这样。
所以有没有单身团呢、啊？
单身团哦，
对，我这个就是我想要问的。
对啊，应该要开单身团的。
其实可以啊，
注定要单身一辈子怎么办？我也好想要来个旅游，
可以自己组
旅游，
转角爱情。旅游爱情团就好了，恋、爱巴士
可以，
可以
转个弯你就换位置，然后叠在你的身上了。
下了巴士再见，不好意思，我还是单身。
真的，
真的也不错。
就是七天五夜之中有很多的连结，可是回家什么都没有了。哎、欸，那都没有负担哎，
真的，
好棒哦，
恋爱的感觉。
这个应该是
这是
还不错
啊，
可以。爱情旅行社，我们就此展开。
好像有一个
募集所有单身，而且我跟你讲，
报名。
越远越贵，搞不好可以越比较。
那我们可以跟当地的人跟人与人
当地连结，你们就自己去连结。
那我们是不是有管道可以连结？
那我想要先去德国。
你要德国吗？好哦，那我也选一个，我想要冰岛。
冰岛，冰岛比较好吗？
冰岛很冷漠，
可是冰岛听说都很大。
对啊，越冷的地方越大只。
北欧对，越北越
冷。
我们说体型，不是
说
别的。
OK OK OK，
对对对，
好。
对对，还有海鲜更大只。
OK，
象拔蚌。好糟糕哦！好了，我们其实我们录也录很久了哈，我们赶快进入我们最后两个问题。疫情后，你期待能有什么？除了有团有案子，那你还希望的是有什么？有钱啊，大家都
要跟对要有钱啊，要跟旅游
他不缺爱情啊，是
的。有跟旅游业有相关吗？
也可以啊，你还会回去吗？
哦，说真的哎、欸，其实真的很爱旅游业，真的就是一段真的是被迫离开旅游业之后呢，到现在最爱的还是旅游业。
你觉得还回得去吗？
我希望可以回得去啦。
那你预计几年？五年？
我觉得可能三五年跑不掉。
我也这么觉得，
因为现在真的是疫情太不稳定了。讲到这就觉得很悲，但是我说真的，旅游业是真的是很棒的行业，虽然会遇到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可是里面的那些有趣的事情也不在少。
那你给要踏入这个旅游业的新鲜人，你会给他一句什么话？
你真的
先去当网红。
先去当网红。
因为其实我为什么我会说这句话，是因为我们听过很多 podcast，他们都会讲网红需要很高智商跟高 EQ 去承受很多，譬如说你对你
的
谩骂，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只有网红，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职业都在挑战你自己的修身养性，
真的，
就像我自己做彩妆师，哇，也有我画完之后，他就说哦，这好丑，我真心内心觉得是你长得很丑，不是我画的。
真的是这样哎、欸
啊，
超气耶、欸！
而且我就想说，你老公是要娶你还是娶别人啊？我为什么要把你画成别人？
那很白痴哎、欸，
对不对？
你说是很丑，那说自己丑啊，
真的真的。
对我认真的、欸，我真的觉得，如果真的要进旅游业，
先出家三年。
对，如素三年，清心寡欲，修身养性。
对呀、啊。
就是这辈子做旅游业代表上辈子没烧好香哎、欸。
对对对对对，
好可怕哦。
可是总是会有让你过程之中会让你
有感动的事，
非常有趣。
那我要分享一个感动的事，因为我前天去化妆一个室内设计节目、
嗯，
然后反正会遇到大大小小不一样公司的设计总监、
嗯。
那有的总监呢，就是我给他做完头发，他就一直拨头发，一直拨头发。那你也知道，做好了头发不能拨，
嗯，
但他就是一直拨，他可能一分钟就要拨十次。
好，
我就是后来就不理他了，就让他丑没关系。可是我就是遇到一个总监人真的很好，他也私底下跟我说，你化妆真的好美，因为他一开始我去化他的时候，
嗯、
他自己带妆来，
嗯，
对，他就觉得
他
不放心，对，但他后来就是不管去哪里，他需要化妆，他都会亲自打给我，然后说央央。哦，你可以来帮我化妆吗？
好棒哦！
对，然后我那天去帮他化，我就直接亲门打后到人家的宅邸哦。
嗯，
对，然后我们就一边化妆一边聊，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很推荐你们去迷香人。好”好、
嗯，
我们这集本集节目迷香人没有赞助哈、
嗯，
感谢他。对，可是我就跟他说，迷香人真的很棒，因为现在不能出国。
嗯，
那我自己很喜欢香水，所以我就会去靠柜，然后去闻香水。
嗯。
然后他刚刚就传讯息跟我说，哎，央央，迷香人在哪里？就是在巨蛋的哪里，在三楼、
嗯。
然后他就说他找到，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他说，天哪，他买了一个难以启齿但好厉害的香水、
嗯。
你知道我看完那句话，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欸，哎，我没有抽这间迷香人的任何佣金。
嗯，
可是那是一种被认同的感觉，
因为你提的东西他听到了，
嗯、
然后
对，他也去实践了，
他也去实践了。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也是一件，
我相信在你的工作里面也有这么多，
哦、你也会有很多这种时刻，就是嗯，
比如说你带他去人参商，然后他们买了很多人参，你就觉得耶，好棒哦，回家满满，
真的很开心，
口袋满满，
他的人参都被充满了，
他们被人。
我的人生，
因为我去韩国的时候就被带进去人生店里面过。
哦，对啊，讲到跟团出国这件事情，啊、你刚才应该是想问我说跟团出国这件事情的好坏。
是是是。
其实接回来，大家就可以讲这个，因为跟团出国，有的人是自助，一定是
很 free，
很 free，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然后你想在那个地方多停留久一点都没有问题。可是跟团的时候就会有时间压力，甚至是你跟的团里面，就是可能会进到所谓的购物站。
对，
那其实这些购物站也是你的团费可以如此优惠的很大的原因。
嗯，
反正这就是一个旅游风气啊、
嗯，
所以我在那边也可以直接说啊，就是你们出去玩可以玩得很便宜，团体旅游的坏处可能就是你会要花一些时间进购物站，
嗯，
但是你进购物站帮你获得的好处是，嗯，东西可能是他们国家帮你把关，因为那有时候是对方国家的规定，
嗯，
那第二个好处是他帮你压低了团费，因为那个购物站他们会帮你出你团费的某一块，你都不知道，可能是车资，
嗯，
可能是导游的薪水等等之类的都有可能，他们都会帮你负担了这一个部分，然后去压低你旅游的团费。对，然后团体旅游第三个好处是你不会孤单，而且会有人帮你处理事情、
嗯。
如果是到语言会通的国家，譬如说日本，可是其实很多国家你语言不通，
对，
你还是要靠人家帮你翻译。Body language，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 body，、
哦、对是 body language， 大家不要想歪。
对对对对对，我们需要靠 body 这样子啊。
对，
就是你必须要依靠这些的时候，但如果你身边有一个领队导游跟着你，你就会安心许多、
嗯。
然后，而且领队导游会做介绍，你可以不用自己做太多功课，你就可以很深入的去玩一个地方。
我真心觉得我自己也很适合当领队、
嗯、可以
或导游，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做功课的人。
对，有的人真的就是很适合，我觉得可以去尝试，就是了解那、
嗯、
而且可以跟人家分享的过程也是一件很棒的过程、嗯、
可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就是把团员打死的人。健身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大家努力健身，疫情当在家也是要运动的哦。
好，
我们最后呢，疫情当下的你，我觉得这题蛮难的哦。你当初如何克服你的工作转眼云烟，就你转眼它就没了？
哎、欸，其实真的有点像转眼。
各位听众讲一下， 我们的家纯大大妈祖伯，他是从高雄北上去台北工作，
对，
他还有租金的压力，
对，
他还有就是人就是不一样生活空间的那个难题，
真的，
对。
然后其实就因为其实上台北也是为了可以。就是带到更多的团，看到更多的世界。然后我下一步，我下一步要规划的人生，其实也跟我想去的所有国家都有关系。
嗯，
我本来是预计大概三年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对，
结果我上台北才一年多，
疫情就
爆发，一切全部停下来。
嗯，
然后那时候是真的很怀疑人生欸。
嗯，
旅游业没有生意可以做，然后真的就开始打工啊！我真的希望旅游业。如果变好的话，我会想要再回去，然后把我剩下想走的路走完，就是把我剩下想完成的事情完成。
例如说，
继续飞啊，就是可以飞多少个国家？
那你怎么没有想说要去考技师之类的？
我近视，
我只讲了，你知道，我只讲了我近视，我不想讲我的智商问题，好不好？
这我就用眼睛就看得出来了啊。
洗内考，我真的是。
而且我回来高雄的时候就常听到洗内考，我原本都不讲这三个字的，现在开始讲洗内考，
真的是洗内考，可恶！
好棒，
真的。
人
多
来宾就是最快乐的事。
烦欸，就是希望还可以再回旅游业，然后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哦，然后我也想讲，我还没讲完。我之前的老板真的是非常好，巨大旅行社的老板真的是。我觉得遇过老板之中最好的一个，因为他在疫情期间，他其实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员工。
嗯，
因为我们不算是大旅行社，虽然他给我们最低薪资23800，
嗯，
就是因为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给我们太多钱。
是，
但是呢他给我们23800的同时，他并不是像其他旅行社用凹的，就是让你来上一个月的班给你23800，不是。我们老板是一样让你周休二日，然后除了周休二日之外呢？每天工作时数又减少，
嗯，
然后
希望你去进修，
再给你8天假，然后跟你说，嗯，你们要好好把握这些时间，去做尝试看看其他你想尝试的工作，
嗯，
不要每天在那边没事打电动，
嗯，
然后他叫我们要充实自己，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踏入台股，
对。
我什么都知道呢。
Yes, yes, yes. 所以他就叫我们好好充实自己。
你好充实，哦。
对，我真的很充实。
也是有小赚一下吧。
小赚啊，小小赚一下。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谢这个老板，因为他没有强迫性的辞退我们，而是给我们一个选，他给我们很长一段的
缓冲期。
缓冲期真的，他长达9个月的缓冲期吧。
嗯，
将近
9个月，哪有一个老板愿意付你23800？你一天实际进公司的时间只有14天，2个礼拜。
嗯
嗯，他给你23800，你自己去平均算，单日薪资高不高？
超高。
14天23800，剩下16天，他鼓励你去
赚欸。
对，剩下的16天，你可以去打工，你可以去进修，
嗯，
你可以去找你下一步的工作，
嗯，
他会很开心。你跟他讲。我找到工作了，
嗯，
我找到下一步人生的梦想。对，操盘师，你找到下一步人生的梦想，他都会替你开心的。而且他最近做了一个最大的事迹，是因为我们老板他自己也是在进修自己，
嗯，
他去念了 EMBA，
嗯，
然后他有认识有一间智胜工业，
嗯。
的老板，
嗯，
然后因为他知道旅游业不行了，所以他就有推举，就是公司里面那现在到现在都还在营运哦，还是有人在，
嗯，
还是有人没有留停，
嗯，
老板继续23800给他们，
哇，是佛祖，欸，
真的是佛祖。然后他做更伟大的事情，真的是佛到不行，他去跟那间智胜工业，他算是科技公司的老板谈，可不可以就是借用我们这里底下的人的业务专才。然后结合你们可能都是一些工程师比较不会讲话，那我们有这样业务专才的人去相辅相成，不是是相辅相成，看可不可以就是达成就是双赢的局面，
嗯，
因为旅游业我没有办法继续养他们，但是我希望可以介绍过去给你们，
嗯，
然后你们可以训练，你们可以过去
童养媳，
哎， 哪有人就是什么啊？
创
新不减谁减
啊？通常就是公司没有业务你就掰了、欸，
你就掰了。没有，他不是，他还帮你想后路。哪有人这样子、啊
欸？真的在台湾很难得可以看到博士冠老板的这种老闆、
欸。他真的是，然后他真的就是，所以我必须要再重申，对，巨大旅行社黄世元总经理是我遇过最棒的老板、嗯，真的，而且他做的东西，他的团都非常的有良心，价、嗯、格也真的就是非常有竞争力，真的是从来没遇过那一种、
嗯。他不会瞎叫挑价竞争这样。
他便宜，但是他的品质不便宜。嗯、他便宜，他赚他该赚的，但他不会去赚他不该赚的。反正你就是会觉得你没有遇过这么好的人就对了。所以直到现在还是非常感谢他，虽然我不在这间旅行社工作了。
无声的鼓掌给你，不然声音会爆掉。所以我们现在呢？请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嘉诚，嗯，你在旅游业待了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回想起这段时间？你会不会想要用一首歌给那个时候的自己？你喜欢的一首歌？
真的、哦，可是我喜欢那首歌唱的人很不 OK 耶。
怎么样不 OK？ 是还是
范玮琪的歌？
哦，没关系啦，
就是有一首歌叫做……
我以为是时间管理大师。
对，可是范玮琪会觉得他不 OK， 可是我很爱他那首歌《最初的梦想》。嗯，
哪个初？
哈哈哈哈哈！这个很可爱。
我们来听，我们最后呢，我们就来听我们最初的梦想。就跟我们今天巨大的嘉诚一样，最初的嘉诚。